你什么身说法，他就信什么身份。啊，他信这个身份，不是他自己想信什么身份，自自然然的。啊，应当说什么法门，他就说什么法门。应机说法了，这个叫意识。法会感应都是从事上讲的，跟你讲没有十方没有三世是从理上讲的，是从性上讲的，是从真谛上讲的，从发挥从感应是从事上讲的，从俗谛上讲的。一切经一开端都有如是我闻一时，一时的意思要懂啊，然后才知道佛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才对于如来的说法产生信心，对佛的经典升起恭敬，恭敬才能得佛法真实的利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佛这个字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在这一个大会当中他是主讲的人，这一次是为我们讲《大方广佛华严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讲的。下面呢是地址，在哪里讲的呢？在摩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那么这是处所，这个处所啊，有三个。摩揭提国，这是指一个地区。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印度没有统一，跟我们中国周朝时候情况差不多，都是些小部落，小国家。所以印度这个国家就很多很多，摩揭提国是指这个大地区来说的。在摩揭提国什么地方呢？阿兰若法，这是世尊修学讲道的一个场所。摩揭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毒害。那么从这个名义上来看，这个国家人呢非常善良，道德的水平很高。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文化水平很高，知书达理呀，人人都懂理，人人都守法，人人 都有智慧，心地都清凉自在，有爱心，有慈悲心。这是赞叹这个国家文化水平高。唯有在这样高水平的文化地区，佛在这里讲经教学，才能够有人接受啊。如果这个地区没有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人都是作奸犯科，都是自私自利，那么佛在这里讲经说法，谁能听得进去？不相应嘛，他不能接受，那佛当然就不会在那个地区讲经说法了。佛讲经说法的地方啊，所谓是首善之区啊。佛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印度，印度许许多多国家一定选择最好的一个地区，最好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道德水平高，文化水平高，佛在这里讲经说法，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所以这个国的名字里面含着有这一层深意在其中。阿兰若发，这是别具说法的道场。这个一句话四个字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阿兰若，阿兰若是梵语，要翻成中国意思呢，就是很安静的这个处所。环境清净，修道容易。在过去，土地面积广大，人口稀少啊！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这个大地呀，居住的人口不多啊，每一个人生活都非常清净安宁，人怕噪音，怕烦躁，住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很寂静，很安静。安静到什么程度呢？牛叫的声音听不到，世尊修道的这个道场多半是住在郊外，不在市区，市区太热闹了，修道就困难。为什么呢？特别是初学的人，烦恼习气还在呀，都市里面五欲六尘的诱惑很多，能叫自己的心定下来很困难，很困难。所以佛带着这些学生去修心养性，一定在山林水边，一般人很少啊到这个地方去。佛教传到中国亦复如是，道场都建在深山里面，人迹稀少的地方，这个地方建立道场好啊。古时候农村里面养牛，牛叫的声音 就是很大的声音，牛叫的声音听不到，表示啊，跟这个村庄有相当一段的距离，啊，大约总有一二里呀、这样的距离，啊，牛叫的声音就听不到。这个地方呢，称为阿兰若。阿，要是从字面上翻呢，阿翻作无，兰若翻作这个喧闹啊，要用我们现在来讲呢，是噪音。那这个阿兰若就是没有噪音、听不到噪音的这个地方。下面还有个法字，法字很重要。法就是佛所证得的真理呀、现在人讲真理呀、我们说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为什么在此地要用个阿兰若法呢？连起来它有连起来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啊，三界六道啊，杂然不清净啊，这个里面众生迷惑造业受报，就好比那个噪音非常非常之多，非常非常的复杂。佛今天讲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二障啊也净了，都断尽了，真正得到清净自在。清净自在呀、就叫做阿兰若法。你看这个意思多圆满。所以这一句里头有事有理，理事不二。离事一如啊，法的意思就很深广了啊。那么这是佛办道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佛教学的场所啊。佛教学的场所就叫做阿兰若法。阿兰若法这个场也很大的，在阿兰若法什么地方呢？在菩提场。这一句经文我们要用比喻来说，我们把摩切提国比喻做新加坡，大家就好懂。阿兰若法了比喻作居士林，你也好懂了。菩提场啊比作我们现在的讲堂，这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菩提场是佛讲经的场所啊，在这个地方讲的。那么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用这个比喻啊也相当恰当。啊，新加坡确实能符合摩切陀的意思。 这个地区人民守法啊，守规矩。国家社会安定，生活富裕，人有智慧，所以《华严经》选在这个地方讲，也不是没有道理啊，确确实实感应道教啊。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菩萨在护持，护持正法，护念众生啊。菩萨很多很多，不仅仅是居士林里面的领导的这些干部啊，个个都是菩萨了。护法的这些居士也是菩萨了，参与法会的大众，我看都是一些传法的菩萨。你说这一会多么的稀有，多么的殊胜。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这是翻译。菩提茶就是佛正大菩提这个处所，居士林外面我看到有两棵菩提树啊，这个菩提树大概不少年代了，我看底下那个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这么大的菩提树很稀有啊！我看过许许多多地方的菩提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所以我们细细想一想，这一次学习的因缘，不能不承认是三宝加持。祝福护念这个地方众生，同学们有感，佛菩萨有应呐，啊，为我们建立这样殊胜庄严的道场。这个处所，那么他表法的意思，一切菩萨行，华严里面讲的修菩提道、菩萨道，修了菩萨行，这就说明菩提道是存心，是一个觉悟的心，菩萨行是觉悟的行为，我们言语造作表现在外面都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然，那这就是道场。所以六度万恨就是我们修行正道的道场啊。总表所说如所证，所证如所说， 所以华严经上才说，我们在每一段经文里面，每一会一开端，我们都看到释迦牟尼佛不离菩提场。比如说而生忉利天，不离菩提场而生斗率天，没有离菩提场啊，离菩提场就错了，不离菩提场啊而变虚空法界，这不就是说明吗？净虚空变法界一处啊，跟那个一时相对，一时一处啊，一因而言究竟圆满的法门。你看这个味道多足，这个处所在华严里面显示的殊胜圆满。再看底下这一句，幕后这一行，时辰正觉，清凉大师在这个科判里面呢，把它判作别名时分。这是说初成佛的时候，前面说过一时，一时究竟是哪个时候？这里给我们说出来了，是初成佛时，初成正觉之时啊。实在讲，佛哪有成与未成呢？是从视线来说的，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视线八相成道啊，八相成道里面成正觉这个时候，这初成正觉而说，所以它叫做根本法轮。释迦牟尼佛初成正觉，把他所证的全盘说出来，所以本经所宣讲的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真实圆满无障碍的境界。我们凡夫听不懂，不能接受，这佛才说完之后啊，大龙菩萨把它收藏在龙宫里面，珍藏起来了。为什么呢？世间人不能接受嘛。释迦牟尼佛从菩提坐着的起来，为五比丘讲小法，讲阿含，从做人讲起，大家好接受啊。像观经三福里面，先给你讲第一福。第一是俗善的，世俗之善，那这个是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听了都很觉得很有道理啊，应当要接受的，应当要奉行的。然后从俗善再提升戒善，佛讲这些戒法了，三规是基本的戒条啊， 啊，讲三皈啊，讲一切戒律教戒，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违戒，戒善。第三条呢，都讲行善，菩萨行啊，你的生活行为没有一样不善。佛教化众生，逐渐逐渐把我们的程度向上提升，水平慢慢提高了。这是古来大德判世尊一代十教为五教为四教啊，这个华严家判小时中等院啊，判五教。天台办判的是藏统别院啊，判的四教。就好比我们现在教学由浅而深，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逐渐逐渐的提升，就有这个意思在。那么这是根本法门，根本的教义教殊胜啊，是四教的根本，是五教的根本，是一切教学的大根大本，这在初成佛的时候实现的。那么这个初啊，十成正觉呢，十永远是一个十啊，十不是粗厚之十啊，啊，粗成正觉这个粗不是粗厚之粗，古德对于这一句有三个说法，这三个说法有从事上说的，有从理上讲的。那第一个说法说不坏前后相，说与前面这个一时相应啊，才成释迦牟尼佛成示现成佛，初期设前面的五会，本经一共有九会呀，设前面的五会，一期七天所说的吧。第二期说后面的三会啊，说后面的三会就是说到第八会二期日中说的啊，讲十地等觉妙觉。因为第九会在后世，第九会是在奇数及孤独园啊，这个决定不是在二七日中啊，二七日是在菩提场啊。那么这个说法就是不坏前后，释迦牟尼佛49年一代的教法，虽能顿说，里面表法的意思很深。前面这个五会，信、解、行、运， 在最初啊，所以不离菩提了啊。前面五会这个经文一开端都是不离菩提场而生桃李天、夜摩天、桃花天。为什么呢？经典内容跟我们讲性结行运这个都在最初建立，第六会议这是讲舍利菩萨，讲舍利品。舍利品就没有说不起菩提树了，没有了，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字样了。前面说是不离菩提场，第六会里头没有这个字样。这是说明心见性。正道法界最高的果位，地上菩萨我们通常称它做摩诃萨了。你看一般叫菩萨摩诃萨，菩萨是三贤位啊，三贤位也还没有离开性结行愿呢，摩诃萨这就高了，地位就深了。所以他在最后不说菩提场，这个里面显示出二乘觉分呐，声闻缘觉不能不见不闻，纵然在做也不见不闻。那么这是一个说法，菩提留支他们呢解释跟这个意思很接近。那么第二种说法也是顺古大德的讲法，九会都在二七日后二七时间不长二七十四天嘛时间不长，都可以说时辰时辰之久都可以讲。那么这些都是顺着四相上的说。第三种讲呢，理事都有了那就是说如来真实的境界了，这不是我们凡夫境界了，念皆圆融，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可以说成一念呐。那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也可以说是时辰即说啊。时辰正觉的时候，一下就说完了。古人有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啊，比喻说海印定中啊。一时印性，像大海，大海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岸边虚空的境界，通通照在里面，它不是分成多少层次照的，它一时同性。这个话我们如果听了很难去体会 我们用镜子，现在用镜子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这个境界确确实实有先后有次第，可是我们摆着一面镜子在此地照进去的时候，没有先后次第啊。不是说近距离的先照到啊，此地拿照相机来照你们，绝对不是第一排先照到，第二排后照到，第三排又后一点，不是啊，一按快门全照到了，这叫一时啊。所以佛是一时一处一因说法啊，《华严经》九会无尽的经文同时完成的，这个境界不思议解脱境界，所以华严称为大不思议经，没有先后次第。所以后来这个古人也想这个妙法，我们如何能将这个一时就把整个华严经都说完都听完呢？有办法把整个华严经经文呢刻在一个大钟上，那个钟一敲，华严经不全部都出来了吗？哎，我们一听钟声，全部华严经都听进去了。有啊，就是有整个这个华严经啊刻在这个经文上啊，刻在这个钟上，这个钟的正面里面都刻啊，一部华严经的经文刻在一个大钟上，一声敲了，这华严经全部都响都出来了啊，你听到了，全部华严经都听到了，一音说法嘛，一时正文呢、全都听到了。华严经长啊，你看许多短的经像心经啊，这个钟啊里面刻心经的最多，心经不长啊，它敲一次啊就260个字的经文就一生当中就传播了，都采取华严表法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只能够表啊，我们的这个一时确确实实不能把这个字字句句清清楚楚的分析出来啊。我们同时都接受了，像这个电脑接受了，没有能力把它分出来啊，这个机械还不行呢、还不够进步啊。哪一天这个头脑灵了，这一时转进去了，同时能够详详细细的给它整理出来分别出来，那就是无量的经文啊。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有啊，清净心这个能力就显现了啊。现在不能清净心没显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请掀开经本第一面经文最后一行，时辰正觉，这一句经文前面给诸位报告过，时辰。那么什么叫正觉？在佛门里面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说的都是事实，都有道理。诸位都知道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大乘法里面 有别教，有顿教，有圆教。贤首大师判一代十教为五教，五教都成佛。天台大师判为四教，那有藏佛、通佛、别佛、圆佛。那么究竟成的是哪一种正觉，我们不能不知道。可是古大德教给我们，他说一切菩萨决定先于无所有处，已经永远离开贪嗔烦恼啊。那么说贪嗔，贪嗔痴慢疑，换一句话说，这六种根本烦恼啊，它确确实实断尽了，这才能入见到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如果不在这上下真实功夫，无所有处这是慧，我们所讲的看破啊，看破什么？看破一切法无所有啊。一切法，佛在《金刚般若》里面给我们说的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跟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些经文我们都念得很熟啊，可是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还是把境界都当作真实啊。换一句话说，没看破啊，依旧在这个梦幻泡影虚妄境界里面生起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面对实相生起轮回心，造轮回业，本来没有轮回，将一真法界转变为六道轮回，在这个里面受苦受难，错了啊，错得太离谱了。所以见思烦恼一定要断，不能不断啊。从哪里断起呢？从贪爱断起，于一切法不生贪爱。佛教我们呢，要生慈悲，不生贪爱。贪爱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慈悲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常说慈悲就是对一切众生的关怀、爱护、全心全力的协助。 但是这个里面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慈悲。如果这个里面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做贪爱。这是我们不能不把它分清楚的。在小乘位，天台家讲的藏教，只要断三十四心，断有顶业地之迷惑，就能够证得无分法身。这个无分法身就是说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这个时候就叫做成正觉，小乘成正觉。那么他所示现的是藏教的佛了，佛门也称之为